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来，我也带了我的手表来。我这只手表非常非常的特别，我用了6年的手表终于坏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只新的智能手表。那这只新的智能手表呢，它有一个新的功能是我之前手表都没有的。那这个功能哦，是一个很厉害的功能。它能够做些什么呢？它能够知道我每一个时刻情绪的波动。很多时候我不知道，但我的手表却知道。手表怎么知道呢？它是利用我的心跳的速度、心跳的旋律，还有我呼吸等等的这些资料哦，来测量我那时候的情绪到底是什么。我给大家看一看，很有意思哦。那我的手表呢，这是我一天的情绪哦。你可以看到有橙色的线、绿色的线，还有紫色的线。那第一排橙色的线呢，那就代表那时候哦，我的情绪是愉悦的，是开心的，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。那绿色的线条呢，就代表那时候我的情绪呢是平静的，就是淡如一杯白开水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惊吓。那最后一排绿色的线条呢，它代表那时候我的情绪是不愉悦的，失去喜乐，失去平安，烦躁。那我就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情绪。很多人每一天都要刷手机很多次，对吗？我每天就不停地刷手表，我要知道我那时候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。那我发现了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。那我发现当我情绪不愉悦的时候，就是紫色的时候呢，它有好几个共同点。那通常紫色的线会出现呢，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。那可能是时间的压力，因为一天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做，对吗？有时早上我要赶着 早上的晨祷8点，我7:50我还在化妆，我说我时间不够用，压力很大。那待会呢，我又哇，很多个电邮要回复啊，很多的会议要开啊，很多人要见，很多问题要处理，时间的压力，我的紫色的线就出现了。那更多时候呢，其实不是时间的压力，更多的时候呢是精神上的压力。那有100个电邮回复，那就100个电邮咯，你就慢慢一个一个回复，肯定会回复完的嘛。为什么会感觉压力？因为是一种精神的压力。你担心哇，太多东西，我怕我会做不完。或者你看你一天所需要做的东西，你说有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难，你觉得我担心啊，可能没有能力把它做好。那可能有棘手的问题是需要处理的，我觉得哇，不够智慧，不够聪明，那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压力。那我也发现我情绪愉悦的时候也有好几个共同点。那通常呢，情绪愉悦的时候就是那个橙色的线出现的时候，那时候呢通常就是我放轻松我没有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可能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或者是在做非常有意义 的东西。就比如有时候我跟学生对话，很深的一种生命对话，我心灵得到饱足，我发现那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愉悦的，或者是感到一份成就感。比如那天我在写今天的讲章的时候，当我画上那个句号的时候，哇，我感觉那个成就感那个橙色的线就跑出来了。或者是跟朋友有说有笑，这些事情呢都让我的心情变得愉悦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那当我的情绪不愉悦的时候，就是紫色的线出现的时候，我感受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好，非常不好。我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啊，然后我觉得我失去我的平安，我觉得我变得不可爱，我觉得我对身边的人可能会皱眉头，不是我想要皱，但我的眉头就是这种皱。我可能会对我身边的人没有微笑，然后我的脸变得很臭，或者是我说的话就没有爱心在当中。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情绪，但我喜欢 橙色的情绪，就是当我喜悦的时候，我觉得当我喜悦的时候，那圣灵的果子在我的生命变得非常非常明显，我感觉可以看到一个很肥硕圣灵的果子，我觉得我变得漂亮，变得可爱，我觉得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很帅很美，所以我喜欢愉悦的心情。因此我每次一看到紫色不愉悦的心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尽量的来调整我的情绪。比如我怎么来调整哦？比如呢，当我觉得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开始转换一个观点，我跟我自己说，那个人没有想要弄你生气啦，因为你是自己觉得要生气的，没有人能够让你生气，是你自己要生气，所以于佩芬你不要生气，哎，管用哦。或者当我觉得被冒犯的时候，我会选择说原谅吧，没有必要一整天感觉被冒犯然后很生气然后失去平安失去喜乐。或者我有时候很想抱怨的时候，为什么东西这么多，为什么他会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想要抱怨的时候呢，我就选择感恩，我选择点算我的在生命里面的恩典。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压力很大，我觉得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觉得哇不知道怎么办，我选择敬拜，我选择祷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当我这样子做，我的紫色的情绪呢就会变成绿色或者变成橙色。那因此呢，我每一天的情绪都是五颜六色的，所以我给你们看我几天的情绪哦，就是这样子的五颜六色。每一天我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处理，那家里的事情啊，父母啊，我工作上的事情啊，还有我自己的东西要需要处理，每天太多太多繁琐的东西。那也因为自己的性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你知道一个完美主义者的痛苦吗？我们做东西我们要看三遍，不过要看五遍，然后看了我还会觉得会自己批评自己，然后会觉得说可以做得更好的，可以做得更好的，然后很累了还在那边挤，要从要给自己说178分才足够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外在的要求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，但更多时候是内在我们给自己的压力，我们因这外在的事情我们如何反应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。我几乎每天，你们看到了，每天我都会有紫色的情绪出现，但我非常感谢主，我正在学习，我也每天都在操练把不愉悦的情绪转为愉悦的情绪，把紫色转为橙色。那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有同样这只智能手表能够测量你的情绪，你希望你每一天有更多橙色的情绪还是紫色的情绪？橙色的情绪，阿们。我也希望每天有更多橙色的情绪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更多橙色的愉悦情绪呢？秘诀就在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。我今天的题目是来到耶稣这里你必得安息，来到耶稣这里你必得安息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。那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帮我念这三节经文，好不好？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一整齐，带有很多感情，因为这是的耶稣所说的话，带很多感情，很整齐的把这三节经文念出来。一二三， 非常棒，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。你们是不是没有觉得自己念得很棒？给自己鼓励的掌声，你们念得很棒。那这三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他知道，他知道你和我，我们都背负着生活的劳苦和重担，我们有时会觉得身体累，也觉得心灵累，因此耶稣邀请你来到他面前得着心灵的安息。耶稣邀请你来到他面前得着心灵的安息。那什么是心灵的安息呢？安息和休息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安息和休息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休息，对吗？但我们休息过后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安息。我们休息过后不一定能够得到安息。每个人休息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些人休息的方式就是睡个大觉，或者最好就是能够睡好几天，或者有些人休息的方式是运动啊，吃好吃的东西啊，看电视啊，和家人朋友一起啊，去按摩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不做，脑袋放空，躺平好几天，这就是休息。在休息过后，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身体就完全的放轻松，你的心灵也放轻松了。但有些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体验哦，有些时候呢，你休息了很久，你睡了很久，可是你的身体可能放轻松了，可是你的心还是觉得很累。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？有哦，有。我也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怎么觉得好像睡了很久，但起来还是觉得很累，还是觉得没有精力，没有精神，没有心力去面对所要面对的东西。或者有些时候你身体觉得很累，然后你说啊，我今天要来休息了，然后你就躺在床上，然后你发现你怎么样？睡不着。对，当中有谁有这样子的体验？你很累了，你晚上你躺下来，你很想很想睡觉，你说我真的真的需要休息了，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入眠。有没有？有啊，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休息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深的一种修复，是我们心里最深处的地方要来得到安稳，要来得到宁静，要来得到平安，要来得到喜乐。我相信大家都想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灵的安息。所以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-30节来看看我们要如何拥有心灵的安息。从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教导，首先呢，如果我们要得到心灵的安息呢，首先我们要懂得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要懂得来到耶稣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耶稣他非常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，这真的，耶稣非常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因此在福音书里面，你常常会看到耶稣他会用来这个词汇，耶稣 会跟不同的人来说，来到我这里。给大家看看几节经文，首先看看马太福音第4章19节，耶稣是这样子说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今天耶稣也跟我们同样的在说，来跟我一起同工，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在 马可福音呢，第6章31节，耶稣这样子说的，他说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们来同我 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，当耶稣说你们来，他是在对谁说的？他是在对跟随他的门徒说的。因为那时候他们忙碌着事工，他们到处走，到处服侍很多跟随他们的人，因此他们觉得他们很疲累了。那时候耶稣邀请他说，你们来，我们一起去休息。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他没有说你们去那里休息，我自己去另外一边休息？不是的，耶稣是说你们来，我们一起。所以耶稣喜悦我们跟他一起，耶稣喜悦我们来到他这里。同样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这样子说，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耶稣邀请所有心灵觉得干渴的人到他这里来，得到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平安。那我们知道这平安，这真正的满足是来自圣灵的浇灌。那当然也有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，那就是十一章第二十八节，你们所有劳苦重担的人啊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的这个邀请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是向谁说的？耶稣这个邀请是对两组人说的。第一组人呢，是当时被宗教的重担压着的人，大家都熟悉法利赛人，对吗？当时呢，法利赛人他们添加了很多额外的条规，他跟门徒们说，你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这个你应该多做一点，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个东西？法利赛人他咄咄的逼人，让人觉得信仰，让人觉得跟随耶稣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。耶稣看到他们心里就涌起了怜悯，因此耶稣跟他们说，到我来这里吧，到我这里来吧，你跟随我，你成为我的门徒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你跟随我不是一种重担，而是一种安息。那这个邀请也是对第二种人来说。那这第二种人来说呢，就是背着生活重压力的人，背着生活重压力的人。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也有压力哦，不单单是我们现代人才有压力。我觉得只要我们是人哦，活在这世上呢，我们就会有压力，我们就会有劳苦，我们就会有重担，对吗？这里当中有谁说我没有烦恼，没有压力，没有劳苦，没有重担的人，请举手。还好你没有举手，如果你举手，我会拿我的手表放在你的手上测量一下你有没有紫色出现。我们只要是人活在这世上，我们肯定有劳苦，有重担。比如我们就每一天为生活而忙碌，对吗？很多新加坡人哦，我们早上很早，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来了，我们要可能准备孩子的去学校啊，为家人准备早餐啊，然后就要赶着坐巴士啊，搭地铁啊，赶着去上班啊，然后一赶到上班了，就有很多电邮要回复啊，很多电话需要打，很多工作需要做啊，很多会议需要开啊，然后你不知不觉就快要下班了。你快要下班的时候，你就在想说啊，晚餐要吃什么，想饭中心吃啊，还是要煮啊？你可能回家还要帮孩子复习功课哦，这小六会考结束了，感谢主。又或者可能要照顾到年老的父母啊，或者可能家里有一些人生病啊，然后当中我们的小组长啊，牧者传道人啊，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新加坡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快，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身体累，我们心灵也感觉非常的累。也有很多时候呢，因为这些责任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导致我们背负着很多重担，背着很多重担在我们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背着的重担是别人看不到的，我这样一眼瞄过去，我不知道谁的背后是有一公斤的重担， 谁的背后是有十公斤的重担？我不知道。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，甚至你最亲的家人，可能也不知道你背负着怎么样的一个重担。但耶稣他知道，你的重担可能是你对生活的焦虑的紧张，可能是你为你的身体状况的一个害怕，或者家人的身体健康的一个害怕。你的重担可能是因为你难过伤心，你的重担可能是你觉得委屈，因为你被误解了。你的重担可能是你对自己很失望，你所期待的生活没有落实，你对自己失望，或者你对别人的期望他们没有做到，你感觉到失落，或者你虽然在人群当中，但你却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，没有人能够理解你。这些重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以至于我们失去喜乐，失去平安，晚上躺下来的时候很累，但却睡不着。这样子的一种劳苦，这样子的一种重担，不是睡一觉就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不是吃一些开心的东西，比如吃很多榴莲很开心一阵子就能够解决的问题。耶稣看到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这包括你每一位，这包括我，耶稣看到，因此耶稣伸出他的手，伸出这样子的一个邀请，他说到我这里来吧，不要跑去问这个人，不要跑去问那个人，不要跑去刷抖音，不要看 Netflix， 不要看韩剧，这些都没有办法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安息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，是一种心灵的安息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到耶稣这里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来到耶稣这里呢？答案就是祷告。祷告是我们跟神连接的方式。有一种祷告是我们每一天与神独处的时间。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，不管是早上，不管可能是你午餐的时候，可能是你晚上睡觉之前，可能是你在洗澡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个你分别为圣的时间。你说神啊，现在是我要来跟你面对面的时间，这是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把我心里的酸甜苦辣全部都告诉你，这是我分别为圣的时间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这是我分别为圣跟你独处的时间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从你那里重新得力，从你那里得到智慧，得到聪明，知道得到能力，做我一天所需要做的东西。这是一种祷告，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与神独处的时间。那另外一种祷告，另外一种来到神里面，来到耶稣这里的一种方式呢，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祷告。每一天随时的祷告，不管你是在车上，或者是在地铁上，或者是在走路，或者是在洗碗，或者是在煮菜，或者是在会议中，随时当你觉得你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想要生气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很委屈的时候，当你觉得难过的时候，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，在每一天这样子的日常，你说我要来到耶稣这里，我要来到耶稣这里，因为耶稣的应许是来到我这里吧，我必给你安息。我常常在，因为我是训育主任嘛，在新亚工作，我常常需要跟学生对话。那很多时候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呢，学生可能有一些挑战，有一些问题，或者他们需要问一问我一些想法和看见。那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每次压力又很大，我就感觉说他们学生来找我谈，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很智慧的答案，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我觉得他们来找我，他们不可以空手离开的，所以我的重担变成很大。如果一天我需要见六个学生，我觉得我一天就至少有六公斤的重担背着。但我慢慢学会， 你干嘛要背这样子的一个重担？智慧和聪明来自谁？上帝。所以我学会一种辅导方式。你们要知道这个辅导方式是什么吗？这辅导方式呢，是当你跟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，你用一只耳朵在听他所说的话，一只耳朵听哦，这只耳朵听，然后这只耳朵，哎呦，出去，谁说？谁说说这只耳朵进，这只耳朵出？谁？有时候啦，你看我忘记要说什么啊，就是当我在辅导的时候，我这一只耳朵听学生讲话，我这一只耳朵我听耶稣跟我说话。我常常会跟耶稣有这样子的对话，说，我说耶稣啊，你知道一切，你知道所有，在这个时候你要我怎么样回应，你要我说什么话是这个学生所需要听到的。当我学会在，尽管我是跟学生在一起，我学会不要让这个责任成为一个重担。当我学会说，我不要它成为一个重担，我要到耶稣这里来，在安息的当中，他让我做我该做的事情，而且效果完全是会比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得好。也有很多时候我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学会要抽离那让我觉得有压力的人事物，不管是人是事情还是东西，让自己抽离。我抽离的方式，我就是会在走廊走，我在走廊走，然后我会吹口哨，我的学生都会听到的，我会走吹口哨。而是我走路吹口哨，他们都不会来靠近我，因为他们知道那时候是我需要喘一口气，我不要让事情，我周边的事情成为我那天的负担。我在走在吹口哨的时候，是我跟神连接的时候，这是我的方式来到耶稣这里。因为我知道我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他是欢迎我的。刚才我们看到对吗，在福音书耶稣常常说，你们来，你们来我这里，这个是耶稣的一个邀请，耶稣喜悦我们靠近他。我也知道每当我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会安慰我，我伤心的时候他会安慰我，他会让我的悲伤变成喜乐，他会给我智慧，他会给我聪明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，他会让我重新得力，他会让我再一次带着笑容去面对我所需要面对的一切事情。你来到耶稣面前，这代表你知道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一切的挑战，一切的压力，一切难搞的事情，因为你有一个神，这位神他是蛮有能力的，他也非常愿意成为你那随时的帮助。也就是因为我学会来到耶稣这里，用我的方式来到耶稣这里，我每一天能够把紫色不喜悦的情绪变成绿色，变成橙色喜悦的情绪。你今天是带着怎么样的情绪来？今天你的肩膀有几公斤的重担？我不知道，但耶稣知道。所以我鼓励你弟兄姐妹们，接受耶稣的邀请，来到耶稣这里，你必得着心灵的安息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有心灵的安息，第一，我们要学会来到耶稣面前；第二，我们要学会与耶稣同行，共负生命的重担。你们大家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念？与耶稣同行，共负生命的重担。第二十九节和三十节，耶稣这样子说：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我的轭是容易负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们应当负我的轭。什么是轭？ 是一种工具。那这工具是用来干嘛的呢？这工具呢是用来连接两头牛。那这轭呢是放在两头牛的背啊或者脖子上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当两头牛啊，他们有这个轭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时候，当他们拖很重的物品的时候呢，他那个重量会感觉比较轻还是比较重？比较轻。一头牛拉跟两头牛拉完全不一样的，两头牛拉的时候那个重担就会感觉轻多了。因此当耶稣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这代表一种关系，这代表一种连接，这代表耶稣跟你一起来负那个生命的重担，不再是你自己来扛你所有的重担，而是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同行，一起来背负，以至于让你感觉你走得更加的轻松，你的步伐不再那么的沉重。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这是一个邀请，一个邀请说和耶稣同行，共负生命的重担。那当我们说与耶稣同行共负生命的重担哦，实际上在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的与耶稣同行，以至于我们的重担感觉更轻呢？因为我们的重担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嘛，我们的重担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重担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嘛。要怎么样与耶稣同行才能够减轻你生活的重担呢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秘诀就是我们要熟悉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。我给你一个比方，可能你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或者你生命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你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伤心，那种伤心是你觉得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当你带着那种伤心的情感的时候，你又可以加了一公斤在你的肩膀上，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继续背着那个重担，那个伤心的重担，夺取你的喜乐，夺取你的平安，夺取你的安稳。又或者那个时候你可以抓住神的应许，那应许就是神他靠近伤心的人。你知道这一个转变会改变，完全改变你当时的心情。我们有时伤心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伤感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记得神说他靠近伤心的人，在此时此刻你就来到耶稣面前，你可以说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非常伤心，那我知道你是那靠近伤心的人，你是否现在可以靠近我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当你跟神做这样子一个祷告的时候，因为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，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耶稣的同在，感受到神给你安慰，不是人所能够给你的，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心灵的安息。又或者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做，但你觉得你能力不足，这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我写讲章能力不足，我备课能力不足，我教课能力不足，我需要辅导学生能力不足，我需要照顾我年老的父母能力不足，我需要照顾我自己能力不足？就这里有谁觉得常常说觉得我能力不足？你知道这种感觉，觉得能力不足的这种感觉哦，会成为一种重担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你会觉得说啊，惨了，能力不足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能力不足。所以你已经你还没有开始做那件事情，你已经没有心力了。在那时候你要怎么样与耶稣同行，怎么样让耶稣来负你生命的重担？那时候你要记得啊，所有的能力来自于神，对不对？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就。你知道这一个转换这样子的观点哦， 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，不是那种外在的力量，是一种心力，一种突然间一种动力，哎，说我可以，哇，突然间你觉得你的重担就离开了，突然间你就觉得说，哇，我感觉到这就是心灵的安息。当你与耶稣同行的时候，当你负耶稣的轭，你和耶稣两个一起共负生命的负担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心灵的安息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一同看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，那我们明白了心灵安息的秘诀，就是第一，我们要学会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要学会当我们觉得压力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害怕，我们觉得紧张，我们觉得烦恼，我们觉得焦虑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及时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透过祷告，透过安静，透过敬拜你的方式。第二，我们要与耶稣同行，负他的轭，与他一同承担生命中的重担。我们要学会如何的来信靠，我们要学会在第一时间，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坚强我们自己，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。那这种心灵的安息哦，这种心灵的安息，它不是简单的休息，它也不是短暂的一种逃避，而是每一天你和我都可以经历的。这种安息是知道无论天塌下来，耶稣帮我挺，不管你的压力有多沉重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耶稣，他说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必给你安息，他说负我的轭，我和你分担生活的重担，我赐给你心灵的安息，心灵的平安，不管风浪有多大，你仍然能够经历耶稣所给的心灵的安息。好不好，这时候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来回应耶稣的邀请。我邀请大家在这时候把手机放下，这一个是神圣的时候，我邀请你低头，我邀请你闭上你的眼睛，不要看左，不要看右，在这个神圣的时刻，我邀请你学会来到耶稣这里，我邀请你学会来到耶稣这里，因为耶稣的邀请是一个不变的邀请。今天耶稣的邀请是来到我这里吧，我必让你得着心灵的安息。今天如果你说耶稣，我要更多更多的来到你这里，不管我生命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天的繁忙，一天的情绪，我要学会更多的来到你这里。如果这是你，你跟耶稣说我要学会更多来到你这里，你向神举起那手，跟神说从今天开始，让我更多更多学会来到你这里。阿们。神看到你的手哦，神看到你的手。耶稣也说，你来到我这里，我必让你得着安息。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交换，多么宝贵的一个交换。我们带着我们的劳苦，带着我们的重担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说神圣的交换将要发生，我们把重担交托给耶稣，耶稣把心灵的安息给我们。如果这是你，你说神啊，我要这神圣的交换，我要把我的重担给你，我要领受由你而来的安息。如果这是你，没有人看左，没人看右，你向神举起你的手，说神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神看到你的手，看到你的手，看到你的手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生命中有重担，我不知道你的重担是什么，可能你有紧张，可能你有焦虑，可能你有害怕，可能你是需要一份工作， 可能你的经济上出现了问题，可能你的身体上出现了问题，可能是你的家人生病了。我不知道你的重担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耶稣他知道，耶稣他知道你的重担是什么，他要给你安息。好不好，这时候你自己来跟神说，你说神啊，这是我的重担，我不要自己一个人背着那重担，我把这重担交给你，我要来领受你的安息。你自己来向神说，你自己来跟他说，神啊，我来到你这里，我谢谢你的邀请，我来到你这里，我把这个重担交给你，我把晚上不能够睡的重担交给你，我把我的焦虑交给你，我把我的辛苦交给你，我把我的伤心交给你，我把我的不知所措交给你。当你这样子跟耶稣说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这样子一个神圣的交易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自己来服侍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。主啊，你知道他们的伤心，你知道他们的难过，你知道他们的重担。此时此刻，主啊，你让我的弟兄姐妹能够感受到轻松，能够感受到一种自由，能够感受到一种从你而来的平安，不是世界所能够给的，乃是唯有耶稣所能够给的平安的安息。主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好不好，邀请大家站立起来。